我们把时间交给邓弟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今天正道的经文的题目是“轻省担子，容易轭”。每当我们念到刚才那个经文的时候了，我们就难免会想起这么一幅图画：就一个农民，他很辛苦，他扛的担子很重，你看他赤着脚走在这个田野里面，他真是很累啊。他因为太累了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就说耶稣也很爱你，你赶快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就让你得安息。那确实很多人也是因着这节经文，他就信主了，这个非常好。而且我们对这节经文的了解，有很多时候也就停留在这里。那我必须说，这是不够，远远的不够，因为这几节经文里面，它所含有的意义比这个要大得多，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这种人来说，其实它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的意义。那今天我就想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几节经文，看看它对我们有些什么鼓励的作用。在这之前呢，我要先讲一下，介绍一个叫做交叉结构。这是圣经里面写作的一个手法，这是圣经特有的，其他的文学方面用的这个方法比较少。它这个交叉结构就是这样子，就比如说有七节经文，它第一跟第七是相对应的，是平行的，我们用 A 和 A prime 来表示。那么它第二和倒数第二也是平行的，我们用 B 和 B prime 来表示。所以这七节的经文就是 A B C D， 然后 C prime B prime A prime， 是这样子。那当然，它还可以有另外一种，就跟刚才那个差不多。它只不过了，连中间那个句子它都是可以平行的。那比如说有八句经文，它就是 A B C D， 然后 D prime C prime B prime A prime， 就这样子。那假如大家觉得这个有点抽象，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实证的例子。这个 sandwich 大家都吃过哈，它实际上它的结构就是一个 A B 和 A prime 这样的结构。 A 和 A prime 就是那两片面包， B 就是中间的那个蛋了。那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，这个大家都吃过哈，这个叫做 double decker taco， 那中间就是那个馅儿，外面是一个硬的硬壳哈，硬皮，那外面再包着一层软皮。那这个它的结构就是 A 和 A prime 就是那个软皮了， B 和 B prime 就是那个硬壳，那 C 就是那个馅儿。那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吃这个食物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中间那部分是精华所在，是吧？圣经也是这样子，当发现这样的结构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中间那部分。好，这个简单介绍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进入读经了。因为刚才读那三节经文，只是这一大段圣经的一个总结。为了明白那三节经文，我们必须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一大段圣经，它跟我们到底讲些什么。它就是这个结构，这一大段圣经就这个结构。大家可能已经读过这些经文，可能没有留意，可能觉得它比较松散。现在再读的时候，我们就试图用这个结构 来看看能不能串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我就请我的助手啊，就是 MP3 来给我们念一次。
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，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
好了啊，这个经文就念完了，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构分析。刚才念的那个经文我就很快的再过一次，我就用这个结构把它列出来。一开始约翰就有疑惑了哈，因为他在监狱里面，他觉得耶稣应该可以去救他，他就派人去问，我要等那个人就是你吗？还是要等别的人呢？接着耶稣就回答他了，回答他以后就对门徒说，你们要看什么？要看风吹动芦苇吗？这句话当时我第一次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离题哈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风去了哈。接着又讲别的了，又讲这个孩童坐在街市上，那就有两句童谣，我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我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于是就有人就说了哈，约翰来不吃不喝，耶稣来也吃也喝，两个都不对。之后呢，耶稣就去行异能，那三个城市不悔改，耶稣就咒诅他们，格拉逊啊，伯赛大啊，加百农啊，你们都有祸了。于是耶稣最后就赞美神，哇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虽然把这个结构列出来，我相信大家还看不出它为什么是这个结构，而且是平行的，是确实不容易懂哈。 最奇怪的就是我们觉得很不起眼的那两句童谣居然是最中心的部分。刚才我说了哈，中心的部分就是最厉害最有味道的那部分。原来这两句童谣是这一大段圣经里面的中间部分，中心点。那我必须先解释这个。吹笛不跳舞，实际上约翰的工作是什么？他是向世人介绍这位救世主已经来临，他是个吹笛的人，那个世人就应该欢欣鼓舞接受主耶稣，是吧？这是吹笛跳舞。举哀捶胸呢，就是耶稣向世人宣告你们要悔改，因为神的审判要来，那这些人就应该像失去了亲人那样捶胸悔改痛哭。这是这两句经文要讲的。在旧约里面跳舞是有的，这个画面上一次 Gav 讲过哈，就是大卫把神的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，把神的约柜迎进大卫城的时候，大卫就在前面跳舞欢迎神的同在，欢迎神的来临。虽然他的太太啊，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瞧不起他，他不管，他照跳他的舞啊。这是旧约里面有的。举哀方面，我们知道举哀是应该很悲痛，是吧？这个悲痛，我现在找到一幅很悲痛的画面，但是这个悲痛不是真的哈。有一个人，他专门给人家哭丧的，他哭了20年，成了专家了。他哭一场，得到的酬劳是上万块钱。这个我在网上找到的这段新闻哈，他长了一副林黛玉般的身材和脸蛋，哭起来就像自己的亲爹亲娘去世一样认真。你看右边这个图哈，有眼泪，有动作，有表情，当然这个效果也应该很好啊，因为他没有忘记拿着话筒。那我们知道这个，他虽然有眼泪，他的眼泪不是真的。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真正的举哀，真正的悲痛也不一定要流眼泪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，这个电影《红高粱》是大概30年前的一个老电影了哈，我当时看的时候才20来岁，看到电影最后那几句话我听了非常的扎心。他就是讲有一个9岁的孩子，他的母亲美丽温柔善良勇敢，但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的母亲就走了。那一天是日食，到处都是红色的，这个孩子就在那里呼喊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举哀。
娘娘，上西南，宽宽的大路，长长的宝船。娘娘，上西南，溜溜的骏马，足足的蹒跚。娘娘，上西南，一田住安身，一苦种花钱。
这个原著是莫言哈，我们知道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哈。这几句话我当时听完我就觉得很扎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看完这个电影10年以后，我自己的母亲去世，我还是想起这句话。这句话为什么扎心呢？我后来才明白，为什么向西南？西南有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他的母亲，他爱的母亲向西南走去，还有甜处，还有苦处， 钱处安身，怎么安身？苦处化钱，如何化钱？谁帮他？不知道。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困境。实际上这句话之所以很扎心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克服的难题，就是我们是属于永恒的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永恒。那么我们过去以后到底结局如何呢？不知道。实际上耶稣已经解决了这个，这正是这两句话要讲的。吹笛，你应该跳舞，因为这个救世主已经来临。举哀，你要捶胸，因为你必须悔改，你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有点 sense 了哈。他前半部分是从讲约翰他的工作不顺利。你看约翰他到了最后他自己都有点怀疑，然后呢门徒就更不用说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要看什么？看风吹动芦苇吗？你有没有看见风就是圣灵，圣灵的工作看见没有？你要看穿细软的衣服，细软的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，但是天上的王已经来到了人间，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。世人的这个愚昧啊，就好像孩童在坐在街市上面吹笛不跳舞。假如说约翰的故事，约翰的描述是从这个大描述到小，是用这个综合法，那么关于耶稣的工作就用分析法，就从小描述到大。耶稣呼吁人家悔改，那些人不但不悔改，还硬着心说约翰不吃不喝不好，耶稣又吃又喝也不好。耶稣去行异能，呼吁三个城悔改，他们不悔改，所以到了最后耶稣他就用来赞美神了，他就用他自己的感动来赞美神。那我就把这个啊，那到了最后下面才是我们说的哈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从到我这里来，是这个之后的事情。那我就把这个结构用一个总结的语言来标明一下。约翰就是 A 了哈，约翰的工作困难，他的反应是有怀疑，而且他要询问。耶稣的工作也很困难，他表示顺服，他赞美。好， B 的那部分，约翰他是先行者，但是他的工作不顺利。先行者铺道路，世人猛然不见，救世主行异能，三成终遭咒诅。就是耶稣的工作也不顺利，所以那三个城也没有悔改，遭到了咒诅。好，再往里面走，约翰让人家看见耶稣，他们无知，世人无知，就像孩童一样无知。下面 C prime， 世人很惶梗，他还在论断。所以到了中间的部分，就是刚才说的吹笛不跳舞，世人知道神的救恩不肯接受，人知道人犯罪拒绝悔改。这就是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啊，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向人家介绍主耶稣和主耶稣的救恩，人家不接受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去跟人家说你要悔改，他们是不是也不悔改？传福音不容易，就是中间这两句话要讲的，实际上也是整段一大段要讲的。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，耶稣为什么这样讲？原来第十章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十一章， 第十章讲的是耶稣第二次讲到门徒的宣教，讲完这个才讲这个传福音的困难性。我们再往前看，就是登山宝训了哈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耶稣有五次系统的讲道，第一次就是登山宝训，就是我们前天晚上我们学习的，开始学习登山宝训了，星期五晚上就是耶稣的第一次讲道。第二次讲道是门徒的宣教，你看耶稣他是先造就门徒的品质，然后他再派门徒出去宣教。我们教会现在先推广门徒训练，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会开展个人布道训练，我们也是遵循着这个顺序。那好，我就知道了，现在就知道这一大段讲的是什么了。我们再来看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就开始 make sense 了哈。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。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这个担是什么意思呢？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个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各种的义务。这个来自又说明很多问题啊，这个来自就说明这一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来自的时候是在第四章第十九节那里，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兄弟出来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来跟从我，你们来，同一个字哈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当门徒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搞错，他们听到可以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起耶稣当时呼召他们的时候。所以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是对跟从主耶稣的人讲的。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，要是有个人跟你说你的担子很重，你就到我这里来吧，那你真的去的时候，你会希望他做什么？你肯定希望他对你的重担有所帮助，是吧？要么教你怎么背没那么累，或者把你的重担卸下一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但是非常奇怪， 你看下一句完全没有提重担，反而耶稣还把一个恶放上去了。那我先要讲讲这个担子，这个担刚才说是基督徒的义务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六节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他说，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就放在人的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。这个担子原来又是法利赛人用来让人家承担的东西。那综合加拉太书还有路加福音，我们就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了。这个担子，这个担子跟那个担子同一个字哈。我们得出一个定义，就是担子就是人应该尽的各种的义务，但是在耶稣时代就表现为各种的律法规条。那对于这个律法的部分，耶稣他来他有责任的哈，他来是对律法有所作为，他要成全律法，他要上十字架，这是耶稣对律法的所承担 的义务。所以这个义务门徒是不可以做的。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所以为什么这句话里面就没有提这个担子，反而耶稣成全了这个律法以后，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，一个新的要求，就是这个恶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去传福音，这就是恶。我们不要忘记哈， 耶稣他自己是个木匠。我们想起木匠，我们想起木匠做什么？现在的木匠我们就想到做一个柜子啦，做一套床啊，或者现在的房子是木头造的哈，这个门啊、窗啊、装修啊都是木匠做的。但是在耶稣时代，木匠很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修理农具，轭就是其中一部分。这个轭是很讲究的哈，大的牛要背上小的轭了，会伤着它的，因为它塞不进去哈，你硬要塞进去，硬要它拉的话，它会受伤的。小的牛腹大的轭也不行，它背不动，也不好用劲的。所以一个轭跟那个牛应该很相配的，所以主耶稣非常懂这个，他就用轭来比喻他对基督徒的要求。所以就你当负我的轭，因为这个轭对你们基督徒是十分的合适的。主耶稣有把握让我们背上这个轭以后，我们连我们的担子都觉得轻了，所以重担就变成轭加轻担。那为什么不是要轻担呢？为什么不是没有了，光是重担变成轭就好了？不是，我们基督徒还是有日常的义务哈。我们有父母，我们要尊敬他，是吧？要关怀他。我们有孩子，我们要供书教学。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义务，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。像加拉太书那里说的就很准确，我们个人都要担自己的担子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除了自己的担子以外，我们还要背负主耶稣的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。下面会讲。那第三十节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就跟我刚才讲的有点不一样哈。刚才不是说耶稣已经把担子背完了吗？为什么担子还留给我们呢？轻省呢？要是看原文的话看不出来，它确实是我的轭，我的担子。但是我们看上一节的原文就看出来了。上一节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这个翻译不准确哈，你们当负我给你们的轭。实际上我的轭就是我给你们的轭，所以呢，三十节这里实际上是因为我给你们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留给你们担的担子是轻省的，这就清楚了哈。再来看，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向你们举案你们不捶胸，不是说传福音很困难吗？实际上不但传福音困难，我们做圣工都会有很多的困难的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呢？主耶稣他自己也经历过，他去三个城那里去传福音，那里的人不接受，他不开心的，他不想咒诅那 三个城市的，他不开心的。但是他祷告以后他明白了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主耶稣也经历过侍奉的困难，他也是在跟神祷告以后他明白了好多。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侍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来到神面前。这里就说了，我们假如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聪明通达，我很有能力，我很能干，用自己的才能去侍奉神，你就会发现很困难。反过来，你要是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向神求，依靠神，你就容易。到最后这里说的哈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哈。大家注意， 一直这里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一直都是你们，你们哈，是第二人称复数，你们。这个恶是我们一起来负的，这是一个群体的信仰，是一个关系的信仰，这点我们要注意的。那解经就解到这里，我们下面进入到应用的部分。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讲过的，就是关于教会的领导，他要 follow 这个提醒，就是要做的就是分派出去，然后要经常提醒，又要鼓励支持，然后接着又分派出去，又继续提醒，继续支持，一直做一直做。假如他实在不行了啊，他就可以寻求帮助。这是对教会的领导的一个提醒。那么我上次没有时间讲，我要是不是在教会当领导，或者啊，我是一个刚信主没多久的人，那我在教会里面如何做呢？我应该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一些提醒，就今天的经文。这就是分派出去的一个图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长老会啊，有，这是一个示意图了哈。比如说有四样工作，那就分派给两个人，那这两个啊 leader 了，他又分别分派出去，就分派给四个，假如是这样子。那假如有一个人他没有这样的恩赐啊，这个颜色是代表不同的恩赐，需要的那个圣工需要的恩赐。那我假如我不具备这个恩赐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就不出来侍奉神呢？不是哦，耶稣怎么说？你要负我的轭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可以去试一下，他可以去一个圣工那里，我可以试一下行不行。他说不定一试他就喜欢上了，他也发现他原来有恩赐的，又或者神能够通过他的参与赐给他很多的恩典，他就具备了这种恩赐了，也是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假如真的这个圣工好像不适合我，我可以换一个圣工，我再试一下，是吧？你可以再试一下行不行。那假如行了，你就在那里服侍，你还可以试这个，你还可以试那个，总然之总会有一个圣工是合适你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没有恩赐我们就不出来侍奉神，因为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要负我的轭，因为负轭是为了让我们的担子轻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哈。那假如有个人他倒是有这样的恩赐了，但是他很忙，哎呀，我的老板天天要我加班，我的孩子也功课也很忙很多，又要补习啊，又要数学啦，还有体育啦等等，我真的很忙，没有时间。那怎么办呢？忙是什么？忙就是担重担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你担重担，你反而更应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来到主耶稣面前不是说 我就来教会，参加一下崇拜就完了，不是啊，或者小组参加一下小组讨论就完了，这不是，要参与到圣工里面去。那这问题就来了，那我时间已经不够了，我还要花时间来圣工这里，那我时间不更少了？我看不见为什么能解决我的问题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了，我们是用人的方法，就是这个零和的一个方法。零和就是这个多了那个就少了，加起来就是零。就是说我假如把时间花在圣工上面，那我自己的事情就干不好了，这是假设。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，假如是这样子的话，耶稣刚才那句话也就不成立。那为什么还要负轭呢？ 我把你的担子搞轻省了，你就好了哈。你饿富不富也无所谓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要负我的恶，那是为什么？实际上啊，属灵的东西我们不能用属世的逻辑去思考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的孩子很小啊，他在还在读书，那我要花时间来做圣工，我就关怀他、照顾他、教育他的时间就少了。表面看来是这样，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的儿童 program 现在有两个是从纽约那边过来的，他的妈妈就说，那两个孩子参加我们的儿童 program 以后，他现在就变乖了，容易教了。这还是短期的，长期的就是，比如说你的孩子还小，但是虽然他看见你这么忙，你还愿意带领他来教会，而且你看见你愿意参与圣工，他觉得你是他的榜样，他要向你学习。我要说的是，他不一定现在就学习，他可能等到很多年以后，他回想起他的父母是这样做，他就会去做。等你的孩子长大以后，他学习你一样的来到教会里面，他学习跟随主耶稣，那个时候你就轻省。因为当你放手的时候，当他长大离开你去大学的时候，他自己去跟随主耶稣，你说你多省心啊。否则不然，你到了那个时候你才去想办法教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，你会花十倍的时间，你都达不到同样的效果。所以我们说哈，主耶稣说来负我的轭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好，再下面看一个哈，那看这个图，这像什么？像一个公司的结构图哈，上面是经理，中间是 project manager， 下面就是员工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是人的看法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这样一个图。马可福音10:44，这里说，谁愿为首，谁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 team， 没有高没有低，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个神，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而已。我们刚才说了哈，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，是我们的恶，还不是主耶稣没说给你的恶，是你们的恶。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有一个团队的精神，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个主。还有就是我们的鼓励，很多人认为是上面的人鼓励下面的人，其实不然，下面的人也能够鼓励属灵看上去比他成熟的人，其实互相的鼓励。我就被我和那些长老会的几个长老就被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火热，他可能刚刚信主没多久，或者他可能侍奉的某些方面他还要学习，但是他摆上的心还有他的对神的 那种的热情，还有他因着他的热情他达到的效果，常常鼓励。所以这个鼓励不是说单向的，一个人火热一群人都火热，我们都应该彼此火热，彼此来鼓励，这是一个教会应该做的。到了最后哈，最后这个就是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。耶稣其实那三个人没有悔改的时候，其实他很难受，他祷告了很久，但是他知道别人不了解他，神了解他。我们出来侍奉神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我们假如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侍奉上面，我们跟神没有 美好的关系的话，我们很容易 burn out 的。我们要跟神保持美好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出来侍奉，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、遇到难阻、遇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来给我们力量。这是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这是必须的。到了最后，我要解释一下今天的题目了。三十节这里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我的题目按顺序应该是容易轭，轻省担子。那我为什么反过来说轻省担子容易轭呢？两个理由。第一个就是从中文的文法来说，前面四个字后面三个字顺口一点，对吧？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，对吧？我们的七言诗都是这样念的。轻省担子容易轭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记住，但是这是次要的原因。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代人确实太忙，我们要面对的东西很多，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。打开那个 email 这个 box， 哇，里面一大堆 email， 你要看是吧？还有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这个也要管，那个也要管，到了年底又要报税，等会这个那个，很多事情，这是我们都要去处理，很忙。但是我们在忙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，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整整有条的，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。跟随主的人，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处理好，而且他能够，主能够帮助他，让他生活里面的事情处理好，这就是负轭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当我们负主耶稣的轭的时候，神就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提醒我们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，什么是先，什么是后，然后他给我们的果效是最好的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我们一起都来负主耶稣给我们的轭，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担子就轻省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是的，你赐给我们话语。主耶稣也谢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一个轭，让我们负着这个轭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度世上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多东西就容易了，就轻省了。主啊，虽然刚听起来这个话语好像不可思议，很难明白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主啊，有很多人他已经试过了，确实这就是真的，这是真理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负主耶稣的轭，让我们在世上觉得担子会轻省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